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欢迎收听、收看《财富自由》，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来，今天我们先回答一些网友问题，他们有时候会留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或是 YouTube 上面，只要是关于一些大家对于美股 ABC 有他自己一些投资的问题，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收集起来分享给大家。好，废话不多说，第一个，请问大叔， Podcast 里面提到随着股价加码有比较好的方式吗？是依照一月财报的成长，二定期定额，三每涨多少百分比加码，还是有其他可以参考的方向？感谢大叔让我从韭菜努力变成投资者的人。网友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之前我们有说股价越高还不做股票就要随时加码吗？那我们这个加码应该按什么或是看什么这个指标来加码，还是说股价涨多少涨个几%我们就加码多少？
因为每只股票的涨幅不一样，所以我不会用涨几%的方式，我会用比较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好像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比如说每个月加码就是一个好的方式。那实际操作上我会这样做，假设我有10万块，那我可以说刚开始我先投2万块试试水温，然后等例如说一个月，如果说一个月之后呢它是有上扬的，那我再加码两万这样子降下去，当它没有上涨我就停。最简单是这样讲，那这个期间是一个月还是一个礼拜还是一年，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你可以自己个人来决定。我会说一个月是因为一个月是比较能够看出来一个市场的趋势，如果说你是一天两天的话没有太大意义。例如如果说你说我2天3天或者是每个礼拜都去加码，那股票上上下下你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这个股票的趋势。
我觉得一年有点太久了，但是几天会容易受到个别新闻的影响，
对，
也不太对。但是一个月或是两个礼拜，那假如你想要分批的金额更小，那你就可以就是两个礼拜，那多一点你可能一个月看一次，我觉得也可以。
对，
但是月财报成长，我是觉得这个比较不是这么容易看得到，你可能大部分就是看季报的方式嘛。
对，大部分的公司只会宣布季报，然后季报的话在季报的前后又会有比较多的噪音，所以说你靠这个去操作可能会稍微困难了一点。然后如果说以每个人的我觉得个性来讲的话，你要一些人说等每3个月再去看要不要加码，等于是说你的分批进场可能会拖到1年左右，我觉得那可能又太长了。因为当你没有加码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错过 一大段就是股票上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期间你的就是闲钱可能都会放在现金或者是其他获利比较低的一些投资组合。
好，这位网友他说希望他从韭菜变成投资者，但你开始投资你就是投资者，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投资不嫌晚，你投资一股少少的钱也是投资。
然后只要你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话，你有自己的想法，当你每一个决定你有自己的好像 thought process 跟你自己的原因，你就不会是韭菜。
听我们 podcast 也是可以啦， 不用盲目的听也可以，要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听我们这边至少给你很多一些新闻性的参考，可以让你了解一下，然后你可以自己来评估。
另外我们刚刚讲是如何进场，那如何退场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像大叔就会喜欢一些就是波动性比较大的，我会设一个停损点，这停损点会跟着股票的上扬有关系。就是如果说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股票是20块，好，那这个停损点我可能会刚开始我会设在例如16块，就是股价如果说跌了 20% 左右16块，但如果说2个月后这股票上涨到100块，我这个停损点就会从16块调整到80块。
好，那像之前的 Ready 你说你的停损点是 40% 是比较多的这个。
对对，因为我觉得 Ready 本来就是一个
上下波动
上下波动比较大，然后我要看的不是它近期的表现，而是说可能1年2年后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把它的流量变成金流。那这个如果说我投资的角度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希望说被它的上下波动甩掉，甩出场的意思。那我觉得40%的话是我能够接受的损失范围，让它上下甩动 也没有办法把我甩出场。
因为你之前有说过你投资 ready 这也是高风险的投资吗？
对，
当然你高风险你可以承受的上下的幅度就会比较大，
这
是 40% 来的原因，就是提到 40% 我就是出清它。
没有错，我觉得刚开始投资的话，你不要把这些停损点公式设得太复杂，你就简单嘛。如果说一些比较波动不是那么大的，像苹果这些股呢，如果说它跌了超过 10%, 你可能就可以把那个停损点设在那里。一些就是上下波动比较大一点的话，可以到 20%。但是我觉得绝对不要超过这样子。如果你把停损点设到差不多 5% 的话，那你其实还蛮容易被上下波动 被甩出头，因为你不希望一直这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样对你投资是不好的。
但 10% 也蛮少的，苹果也都在高点也跌 10%， 过去一年特斯拉也是。
好，大叔的那个投资组合里面呢，其实很多股票我是没有停损点的，像苹果、亚马逊这些股票，我就是放着没有动。
那是因为你很早之前买，你的成本本来就很低，所以你基本上很难到达你的所谓的停损点，因为它股价够低了。
但是刚刚我有讲，就是停损点应该要随着股票的上扬 而做调整。按照我刚刚的那个规则来讲的话，现在苹果到170左右，那我的停损点就是可能应该在150左右嘛，对不对？但是我没有把它设停损点，因为我觉得我基本上没有要出清它这个股票的计划。
好，我们再来第二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感谢财富自由的分享。节目中大叔提及，主要投资还是以指数为主，不知道整体的资产配置为何？例如指数占多少比例？指数应该指 ETF 吧？
对，
大型股占多少比例？小型股或投机股占多少比例？另外也好奇，大叔都持有正股嘛？正股就是真人股票，还是会操作一些衍生性商品，如 option 或 future？ 好，我先回答一下，我跟大叔我们不做 option 跟 future。
对。然后风险性太高了，它波动性太高了。
之前也有人在留言，然后我们都会说我们不做这种衍生性商品。那不是说衍生性商品不好，是对于我们目前想要投资的年纪或是计划比较不符合我们，然后我们对于这样子的投资也不是很熟悉，也觉得不适合我们的投资属性。
大部分的这些 option 就是 derivatives 的话，他们都会有一个到期日。到期日的话，可能从几个月、几天不等，但是很少超过什么半年，很少超过一年之类的。大叔的投资主要是 buy and hold， 就是长期持有。那长期持有的话，我就比较不会去碰这些衍生产品，因为就是
衍生性产品，
衍生性产品derivatives， 因为很累很麻烦，你要常常一直盯着，一直去看它。
好，我跟大家也参考一下，如果你不想要做这些譬如说 future option 这种衍生性商品，但是有些 ETF 也可以做。你知道有些 ETF 是杠杆两倍三倍，譬如说 QQQ， 你都知道买是正向，但是你去买 SQQQ 它就是放空的，你不知道这个吧？很多这些，我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这些
有这些放空或杠杆的 ETF， 那你可以这样操作。如果你的心脏够大，你可以这样子来玩，就是它没有到期日的限制吗？
总归来讲，就是这些东西风险更大，就是波动性更大，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脏了。
好，主要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 ETF？ Hello，
我怕你不知道哈。好，另外，
这里我还有一些他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完。
对对对对，我所以我现在还在继续。
Oh, okay， 好，
所以 Alice 其实大部分都持有你所谓的正股，就是真正的股票啦，
对，
就是公司的股票啦。你的 ETF 指数型的 ETF 比例上面还是比较少，请问一下大叔，那你大概股票跟你的 ETF 占的比例是多少？那股票当中投机还有这些小型股又是占多少？
好，首先我先讲一下我的整个资产分配，就是我可能有20%左右的资产是在类似退休基金，就是像 401k 啊这些东西，就是我可能65岁之后才会取出的。这些的话我基本上都是放
指数型 ETF。
对，主要就是那个 Spider，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的个人账号其实只有可能 5% 是 ETF，其他的话都是个股。那主要是因为我持有的股票种类，公司的种类，不同的公司够多，超过25家公司，所以从单独持有我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投资小白才刚开始的话呢，你很难一下子就买到25只以上的不同公司股票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投资组合并不是一个对一些入门者太好的参考的 example。
好，那如果这样子大家刚进入的话，你觉得指数型的这 ETF 是不是要占一半以上呢？
这个问题我先等一下回答好了。下一个我想先讲一下，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波动性比较
投机性小型股的这些股票占你的总共的个股比例是多少？
对，超过20%。嗯哼，对，我个人会觉得说不要超过20%。那其他的话就是对我来讲是属于比较安全的，像
七五四
啊 ，OK， 七五四、辉达跟特斯拉，我会归类于比较投机性。
辉达你是投机哦，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波动性很大。
哦，真的、哦，
因为它的波动性很大。任何股票如果说你在两年之内涨了3-4倍，这个就不是一个稳定型的了。我的所谓比较稳健型的股票是像 Apple， 那我之前工作的 JP Morgan， 还有那个 Warren Buffett、 Berkshire Hathaway， 我之前买一些就是比较防御性的股票之类的，这些公司我才会把它归类于比较稳定型的。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比如说你投资的这些ETF， 嗯哼，那债券型的是占了多少？
债券型老实讲不到 5%，
因为去年或是在前几年那个利率很低，你去买那 ETF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我说实在。可是现在利率比较高了，你会增持在你的 ETF 有关于债券型的 ETF 吗？
我可能最多到 10% 吧，因为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股票表现还是会远优于债券。因为现在你说债券回来了，顶多也是在 5%、6% 左右、啊、但是股票我觉得长期来讲的话，7-8% 应该还是蛮可以达到的。
所以你刚刚说的债券型的 ETF 是整体投资 5%， 还是说在你的 ETF 里面占 5%？
就整体投资 ，OK， 对不起，我再重新讲一次好了哈。我整体投资就是不管是退休基金还是什么话，就是整体投资我的债券可能占10%，因为我的退休基金里面有一部分是债券。
对，我刚刚正想 okay, 也想，我有你的 401k。
好，所以说你看，就是整体来讲的话，10%是债券，然后目前的话有可能有15%是在现金，因为我自己卖了一些股票，然后还没有机会投资。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个现金拖累的这个事情，15%现在是在现金，所以这个现金呢，也包括一些就是短期的公债，这些我都把它当作一个现金，就是我可以随时卖掉套现的。那另外的75%都是在股票里面，然后这75%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公司，10%左右，我刚刚讲的是那个 ETF 嘛，哈，那。剩下的话20%是波动性比较大的，那75%、10%，那剩下的55%啊，基本上就是一些比较稳健的公司。
所以也是跟大家说，大部分因为大叔比较早投资，所以之前还是持有个股还是比较多。
对，个股
好，
个股比较多。
即使利率上来，你还是增持一点点债券型的 ETF， 例如 TLT 或是其他的债券 ETF。
对，
那我个人会。在这次利率上我会增持比较多，因为我想要难得看到利率比较高，如果十年期再到 5% 的话、我觉得会增持更多的这些美国债券 ETF。
接下来我想讲一个 concept 叫做现金拖累 cash drag。 现金那么好，为什么会拖累？
会拖累你的投资吗？为什么要叫 drag D-R-A-G？
对，我现在先念一下它解释。这是指持有过多现金而非投资于市场中，而导致整体投资组合的表现不佳，或者是投资报酬率降低的情况之下。当市场上扬，如果说你手上的投资组合有过多的现金持有，会减少你在市场中上升而得到的利益，因为现金的增值潜力通常低于股票、债券或其他的投资工具，所以现金拖累可能对投资组合的整体回报产生负面影响。
我觉得有很多老爷爷老奶奶可能会很多现金拖累，因为他们不是喜欢把钱藏在底下或是墙壁不知道哪里面，他们很多现金都会藏在家里，这也算现金拖累吗？
这个绝对是现金拖累，那
这是零利息的
这个，但是这种现金拖累至少是很主动去选择要存现金，而不是存在银行或者是买其他的投资工具。我现在讲的现金拖累是说你想要投资股市，但是你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想要找到最好的投资目标，然后你想要找到最好的进场点，所以你一直手上持有太多的现金，就错过一直在错过，一直公车来了你没有上车，直到你觉得好的点上去之后呢，发现龟兔赛跑， 其他人已经远远超过你后面了，即使你现在上的公车速度比较快，你还是没有追上其他人。这个是我想讲的现金拖累。
所以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先有投资的兴趣，你才有机会看你是不是现金拖累。但刚刚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捡石头，不是以前小时候有这种寓言捡石头？
对，没错，
你永远都觉得后面有更大，所以你觉得现在太小，就是不想捡，一直要等等等等等捡最大的，但有时候就错过，后来可能都很小，比你之前看的第一个都还要小。
对，因为投资股票比捡石头还要棒，因为你捡到的可能是一个还活着的贝壳，它会继续的长大。
你说里面有珍珠吗？
贝壳会有珍珠吗？是牡蛎才会有珍珠吗？好，那如果说里面有珍珠，那当然更好。如果说你捡到一个正在开始长珍珠的一个牡蛎的话，你可能刚开始捡到是一个小牡蛎，它里面只有一个小珍珠，甚至只有一粒沙。但是你慢慢的走到沙滩后，经过了许多许多，你可能几百年，它就可能就是变成了一个晶莹的珍珠。
对，只要你还在的话。
但是如果说你好像一直都不想捡，你觉得这个嫌这个牡蛎太小，你一直走到中段，哦，你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比较大的牡蛎，哎，但是你回头看你旁边跟你一起散步的人，他的牡蛎已经长到比你手上捡到的牡蛎还要更大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现金拖累。那怎么说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哦，我如果说好像我有一些钱好了，我一定要先学会怎么投资。大叔，等我有钱之后，我要你再教我怎么投资，这个时候我才要再学投资，或者是说我要等到好的进场时机我才要投资。这种情况之下，你很容易被现金拖累。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有一个所谓的 upward bias， 就是他喜欢上涨。然后历史告诉我们，股票上涨的几率跟幅度是远比现金多的，所以当你在找好的进场时机的时候，时间是个河流，它只会向前流，不会等你，你就会被现金拖累。所以呢，你该怎么办？我难道随便投就好吗？不是，你就全部投入 index funds ETF 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那我会不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 correction？ 譬如现在算是股票的高点，可以这样说。即使台湾也是，那我现在全部把100%钱就投入了，那有 correction， 我就是没办法再去买了，我钱都卡死了。
卡死了。问题是，你如果说你这个钱是3个月后就需要用的钱，这个不叫投资，这个叫做交易或投机。我现在讲的投资是说，你现在可能20岁，你现在想要就是投资让它钱滚钱，直到你30岁、40岁才需要把它卖掉，或者是甚至到你退休才需要把它卖掉，这个才是我讲的投资。如果你现在只是希望说好像在3个月内进场赚一笔，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任何好像正当的投资老师可以教你这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辉达现在的股价美超为 SMCI 的股价，甚至700-800块台积电股价，你有像今年有多少钱你就买吧。
不是哦，我没有叫你讲买辉达或者这些，我说你要买 index funds
就是
对，在时间的河流下面，一年两年的 correction 都不算什么。
OK，
真的都不算什么。你即使是在2007年高点买，2000年高点买，好，你到现在你还是赚的，
就是买
你还是赚的，
买那个 SPR QQQ。
对，没有错，
我是0050或00940吗？
没有错。我今天才看到一个article， 他就讲说 Warren Buffett 巴菲特，大家最爱的股神，他已经90几岁了。他的遗嘱里面呢，他说当他死去之后，他太太得到的遗产，好，他希望遗嘱的执行者帮这些遗产投资在一个东西。嗯哼。这个东西不是巴菲特自己的公司，而是什么？
什么？
低成本的 S&P 500 ETF。
OK，
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钱呢，你要把90%就直接放在这个低成本的 ETF， 像 Spider 哈、，S&P 500的 ETF， 然后另外10%放在短期美国公债，这个10%就是说你随时就是可以用的现金了。那当然，巴菲特的遗产，我觉得这个10%的话，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的资产分配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比如说你现在刚好有10万，你要投资好了，
对，
你就不用想 你如果在台湾的话，你就直接放 90% 在台湾50%，然后 10% 在一个就是你可以随时可以套利，甚至定存都可以。然后这 90% 你放在台湾50%，对不对？如果说你之后因为听大叔的节目觉得说，诶，我觉得现在台积电可以投资，你要买台积电的时候呢，你再卖部分你的台湾50%，再买台积电，这样就好了。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等待或者是在找股票的时间当中，你不会缺席，你会在市场往上走的时候这样子缺席，你就不会有 FOMO， 你就不会有错失恐慌症，因为台积电也是台湾50%的一部分，就好像辉达、754都是 S&P 500的一部分。
对。
只是 S&P 500它自动的帮你的风险分散，让你不会说好像你押宝全部在辉达，然后它季报出了什么问题你全部都垮了。
好，跟他说这个 S&P 500，你刚刚讲 Spider SPY SPY、然后另外这是道富银行基金公司他们出的啦，另外还有 Vanguard 先锋出来的 VOO 也是投资 S&P 500的 ETF。
SPY 它有一个，
对， SPYG 是不是
SPLG 特点就是它的手续费更低，所以说 SPY 你可以简单讲的话是给一些专业投资者，如果说你的目标像巴菲特帮他太太的计划的话，你想要就是一个低成本的，最低最低成本的就是 SPLG 标普500，它的手续费只有 0.02%，
OK， 0.02%， 很低，
十分十分的低，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Jeremy， 你知道投资最怕什么吗？
怕亏钱。
怕亏钱，对。另外就是选择太多了，你后来就没有行动。没有行动跟亏钱一样可怕。因为没有行动，你可能会让你后来一些行动变得比较不是那么理性。所以刚刚大叔讲这种投资组合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去想，你不用去想太多。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好，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如果说一直想要好像做最好最厉害的决定，要比人家弄得更好，选最好的进场时机，你反而会错过很多的好时机。另外就是一动不如一静，你与其说你要好像那么费心去选股，选不同时机进场退场进场退场，你不如就简单的就是长期持有一个指标性的 ETF， 这样子的话你就跟着大盘走，如果说你能够跟大盘表现的一样就已经很厉害了。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除了网友的问题之外，还有我们讲一下 cash drag
现金拖累，
目的是说假如你现在有一小笔钱想要投资的话，投资这些指数型的 ETF， 例如 S&P500 或是台股0050，
对，没错，
这些都是可以参考，至少你先把钱放进去，如果你要再做替换或是哪一支个别股票你有兴趣觉得还不错，
对，因为这些都不是什么神明牌什么的东西，你买这些的话绝对不会变成韭菜。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留言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同名财富自由或是各大 Podcast 上面我们都看得到，谢谢你们的收听跟收看，继续支持我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